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胜曼经讲记》。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说到，福严法师一生所承许的正论，就是缘起性空。性空为名，也就是应承中观派的学说。由于福严法师坚持这一种性空为名，应诸法而成的中观思想而为究竟，所以他只能坚持与意识心相应的诸法皆空这样的观念。所以呢，绝对不承认实有第七识与第八识，坚持唯有六识身。所以实质上不能离四蕴生灭的空，以这样的空为究竟，不能离开五蕴的范围而说此空，也就是他所认为究竟的空，那种空。必须存在于先有五蕴法存在的先决条件下，这个空才能成立。所以实质上，它必须依于五蕴成身，特别是四蕴成身，而说缘起性空。这就是具足了佛所说的身见与我见。代表了他不能理解世尊在《阿含诸经》中所说断三福劫的真实义理，所以他认为空只有一种，就是缘起性空。无论是二圣还是大圣所证得者，都是一样的空。因此呢，到了1981年，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了。书中他干脆阐明，大乘佛法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显出来的，也就是直接暗示了大乘的教法不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教法，而是后世的佛弟子所创造的法教。那么，到底福严法师认为的应承中观、性空为名的那个空是什么呢？这是马上现前可以让各位菩萨理解的。比方说，桌上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乃是众缘和合才有的。需要有设计杯子的设计师，要有原料，要有工厂，要有工匠来制造，要有运输的车辆，有贩卖的店员，有包装的材料，还要有一个桌子可以让杯子放上去，等等等，无数的缘来和合，才能够成就有桌子上的杯子。而这个杯子其实一直在一秒一秒的变坏之中，未来终究有一天会被摔破、被丢弃、被回收，然后呢，这个杯子就变成了一堆的废料。杯子这个法就结束了。所以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个杯子。而现在呢，这个杯子又在不断的变坏当中。未来这个杯子会消失不见，所以这个杯子并没有永恒实在的本质，而是暂时而有，更是依众缘而有。所以这个杯子并没有不坏的实体相貌，即使是现在这个当下。杯子只是一堆金属， 一块玻璃，几片塑胶被放在桌子上，是我们的意识心认为这个东西现在是杯子，所以它才被我们叫做杯子。我们认为它有杯子的形状，有装茶的功能，可以拿来喝，所以叫它是杯子。但是这个杯子自己并没有什么杯子的本质。杯子这个名称，杯子这件事情，都只是我们心中一个暂时而有的概念，是我们的心去赋予这个东西叫做杯子的名称，是我们的心赋予这个杯子成为杯子的功能，只是人们假有的叫它做杯子。唯有杯子这个名称的存在，没有一丝一毫杯子的本质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有我们的心去认知这个东西叫做杯子，有杯子的样子，有杯子的功能，能够充分的了解到，像这样，这个杯子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其性本空，唯有杯子的假名存在。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想法，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福严说，这就是佛法中的第一义谛，再也不存在其他更上的道理了。因为一切的道理都不能够离开性空为名的这个前提，所以呢，性空为名系列的佛法才是不过也不及的中道。在我们的心中想清楚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虽然看着现前的万法，可是其中呢，没有一个法是实际存在的，也没有一个法实质上在生灭。所以我们可以用意识心现前的去理解到，去感受到一切法都是虚妄的空。好的，各位就随文入观，也懂得了这个道理，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性空为名的空是怎么回事呢？一切万法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法法就这样的自生，就这样的自灭，本来就不可以立任何的一法，也不需要立任何的一法。随着法法的虚妄生灭，自生自成，所以呢，不讲述自己的主张，一切都是如此的空，所以不立一法，如是应成，这就是应成中观。那么各位是否已经现前实证了这一个应成中观的空呢？我们引用解释应成中观的标准论点之一，张家法师所著作的《中义建立论》，里面解释到宗喀巴在应成中观中所说的圣义谛，乃是一自住态，不依思维或名言的施舍，而看收正理抉择。也就是应成中观认为，五蕴万法依其自住的样态，也就是万法依缘起而其性本空，不用依着其他的思维或名言的假立，这就是佛法中的圣义谛了，而且还堪受正理的抉择。初学佛法的人常常会觉得应成中观的说法简单明了，非常容易懂得， 仿佛自己也能够进入这样的缘起性空，颇有人空法空的感受，因此吸引了很多人来认同这样的性空为名的空。但是这样的说法能不能够符合佛陀所说的因果法则呢？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佛说诸法有因缘果报，有因法加上缘法，而有果法的出生。前面所说到的杯子，那一些重缘起条件，都只是缘法，而杯子是所生的果法。那么杯子的因在哪里呢？重缘起只是五蕴法，五蕴法本身没有自性，也就是五蕴法的本身没有能力去升起下一个五蕴法。那么能出生法的因是什么呢？这一点是福严法师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他的高徒为此则画蛇添足地建立了一个业果报系统来回答这一些质疑。然而他所谓的这一个业果报系统，是五蕴十八界的法，还是五蕴十八界以外的法呢？是自性法还是无自性法呢？是心法还是色法呢？阿罗汉灭尽五蕴入涅槃后，这个所谓的业果报系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若说是五蕴以外的法，则蕴外无法；若是五蕴中的法，那请问是哪一个蕴呢？五蕴法乃是生灭无实之法，如何能往来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支持这个业与果报呢？若说是色法，色法自身没有能力去出生下一个色法；若说是心法，那么是佛所说的哪一个事呢？阿罗汉入灭后，若原有的业果报系统仍然存在，那就不能说阿罗汉灭尽一切而入涅槃。如果业果报系统不存在了，那么业果报系统就变成了是有生有灭之法，那就应该是五蕴法的一部分咯。以上种种的这一些问题，都是性空为名的中观所无法回答的，会引申出来的错误可以说是无穷无尽。还有一点也是福严法师终究解决不了的疑问，那就是为名的性空是随着五蕴法而存在的，福严所强调的空只是与意识心相应的一种内心的想法，那是四蕴的一部分。过去没有学佛前不存在着这个想法，现在呢出生了这一种想法，晚上睡着了或是死亡了，这种想法也就消失了。所以呢，五蕴法消失后，他所认为的空也随之消失不见了，这就是他认为的究竟空。那么阿罗汉入了涅槃后，五蕴尽灭不存在，这个空也就随之消失了。这种性空为名的空，不就变成了与印度教 断灭论外道所说的一切法无实，一切法断灭而无有真实分，这样子两者就没有差异了嘛。也就是阿罗汉入了涅槃之后就会成为断灭了。那么福言所说的缘起性空与印度教中的断灭论，两者成为相同的主张咯。然而世尊的了义教法是不共于一切外道的。我们继续回来世尊所说的圣蛮经，既然福言法师认为大乘佛教是后来的佛弟子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应弟子的要求讲解圣蛮经，到这就只能依文解义。因为在圣蛮经的经文中，佛陀与圣蛮夫人一再的说有真实如来藏，但福言法师本人完全无法证得如来藏，无法观见五蕴法之内五蕴法之外还有真实如来藏，所以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真如本心，不相信在四蕴六个识以外还有第七第八识，他只相信一切法都是空，没有真实。所以凡是有人说法中有真实者，那就是太过与不及的方便说。可是明明圣蛮经上白纸黑字的说有真如如来藏，整本经都是依于这个真实心而有的，那总不能说我认为圣蛮经是后人伪造的方便说，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对那一些情法文法的弟子有所交代咯。那怎么办呢？只好违背自己的心意，随口依文白话的翻译了也就是了。我们来看到教材第275页，平时导师说，但是问题来了，福言既然否定常住法，不断地宣扬错误的一切法缘起性空，认为没有实体法可以常住，对于另一部分佛学研究者所主张的常住法本体法，他不断的破斥，但是他否定了常住法如来藏以后，恐怕别人会评论他是断见论的外道，所以只好另外建立一个常住法，叫做灭相真如。福言的灭相真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修学解脱道的人断了我执，舍报以后蕴处界灭尽，灭尽以后成为空无，这个空无的灭相是永远不会再灭的，这个灭相就叫做真如。我不知道诸位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讲法，我是无法接受这个讲法的。这就好比说我有1000万美金，但是这1000万美金是无常的，我必须要点火把它烧掉以后，别人就无法再抢去了，也无法再把火烧后的灭相给烧掉。当1000万美金烧掉而成为灭相了，这1000万美金的灭相是不可能再灭掉的，所以这1000万美金的灭相就是常住的，而归我永远能够拥有的。这样子说常住法，诸位能接受吗？这个公式或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我蕴处界是无常的，我无法带到未来世去，所以我干脆就把蕴处界灭了， 我执断了以后，我舍报时就是把蕴处界灭了，蕴处界灭尽之后，这个灭相是别人都无法再灭的，这就是真如，这就是常住法。这样的断灭相为什么可以叫做不可思议的功德法身呢？我们必须直问佛言，这个灭相有什么功德？没有任何功德啊，它只是断灭空。而这个灭相真如，当佛言死了以后，假设佛言真的能够灭掉意识与意根，永远不再投胎了，当佛言死了以后，这个灭相真如也必然要宣告断灭。因为灭相真如只是一个观念，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意识心里的一个观念，说我把自己全部灭尽以后成为灭相，而灭相就是真如。因为灭相不可再灭了，所以是真是如。但这个意识心心中的观念，当他舍报以后，假设他能入无余涅槃，意识永远断灭不存在了，他这个观念也就跟着意识的消失而永远断灭了，也是不存在了，那不是断灭了吗？所以他真实是个断灭论者，却巧言的施设一个灭相真如的名相，而欺瞒学佛人，说是不断灭。好，我们来看看，如果依佛言法师所说，这样子的性空为名，就是佛法中的第一谛。他说的灭相不灭，就叫做真如。那我们来看看2006年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 Mr. Robert Altman 他的得奖感言。这位老导演在接受奖杯之后，他说拍一部电影就如同在沙滩上雕出一座沙堡，你邀请了一群朋友建造了沙堡，然后坐下看着浪潮冲来，慢慢的让海浪将它完全销毁，但是这座沙堡永存在你的心中。世界上有许多人在研究佛言法师的思想，结果真正能了解佛言法师缘起性空灭相不灭的知音，竟然是这一位80岁的资深导演。也就是说，这一位美国的老牌导演已经像佛言法师一样实证了灭相不灭的真如啦，因为他会说出沙堡永存在你的心中。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为各位先说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